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首先请听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今天是2016年4月3号星期天，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6点。下面播报国际新闻。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机场星期天部分恢复运行，两个星期前发生在机场和附近一个地铁站的自杀式恐怖袭击造成30多人丧生，机场设施受到严重破坏。布鲁塞尔航空公司的3个航班定于星期天晚间起飞。航空公司称，星期天的航班是象征性的，今后几天里还有更多的航班会从布鲁塞尔机场起飞。布鲁塞尔机场的负责人星期六表示，机场恢复正常运作，哪怕只是部分运作，都将向外界展示希望和我们团结一致、不屈不挠的精神。这位负责人还宣布了一些临时性的修复工程和安全措施，布鲁塞尔机场彻底恢复运行，恐怕还要几个月之后。在本届美国总统大选中，可以说是最为引人注目的参选人，共和党参选人川普日前接受了《华盛顿邮报》的专访。在长达1个半小时的访谈中，川普谈到了他对美国的经济、本届选举以及一些国际问题的看法，同时还谈到了他一旦成为共和党提名的总统候选人，希望选择什么样的副总统搭档。川普说，美国经济目前状况不佳，要不然不会有那么多人支持他的参选。不过美国政府部门公布的经济和就业数据以及大多数经济学家的看法都与川普的话相左。在被问到选举和任何政治运作的成功是否都要建立在建筑同盟的基础之上时，川普表示他同意这一看法，不过他说他坚信打赢选战、击败对手的重要性。他表示要先打赢选战在于对手握手言和。他承认由于这场选战及共和党党内的竞争比较激烈，而且由于他之前针对佛罗里达州前州长杰布·布什还有佛罗里达州现任联邦参议员卢比奥的言辞比较伤人，他也担心同这两位竞争对手是否仍然能够握手言和。在谈到国际问题时，川普再次强调美国需要以实力派的形象出现，而且要赢得其他国家的尊重。川普还表示他不会选择一位像他一样的局外人，而是希望有一位深谙政坛事务的老手和局内人来做他的搭档。据路透社报道，美国海军计划4月初再度穿越靠近南中国海有争议的岛礁附近的国际水域，具体的时间以及具体是什么样的军舰将穿越相关水域目前还不清楚。美国斯坦尼斯号航空母舰战斗群目前正在南中国海海域航行。路透社援引不愿透露姓名的消息来源的话说，四月初的行动很可能不会是另外一个航母战斗群，而更可能是小一些的舰船。中方的立场是不接受美方以国际航海自由的名义侵犯其领土主权。澳大利亚表示在本土上不会再拘押寻求庇护的儿童，这一举措意味着那些寻求避难的儿童可以在他们的申请被受理期间可以自由的行动。那些乘船到澳大利亚希望能够申请避难的人，因为被澳大利亚执法当局送到位于巴布新几内亚和瑙鲁的拘留中心，澳大利亚政府不允许这些人在澳大利亚本土落脚，即便他们确实是难民。国际间的维权组织一直严厉批评澳大利亚的相关政策以及该国设施的拘留中心的条件，但是澳大利亚政府一直在捍卫其移民政策和立场。国际新闻播报完了。
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焦点对话节目。
好，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4月1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宇宙。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澳习今年首次会面，核峰会能否平息半岛，以及党员隐瞒身份成风，中共的金字招牌为什么不灵了。参加节目讨论的四位嘉宾呢，是中国民间学人王康先生，中共党史学者晚年周恩来一书作者高文谦先生，专栏作家政治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以及普林斯顿社会学博士转型问题学者程晓农先生。欢迎各位参加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好的，现在就开始今天的第一个话题的讨论。50多个国家参加的第四届核安全峰会正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聚焦包括朝鲜半岛在内的全球威胁。期间，美国总统奥巴马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了双边会谈。有分析称，澳习一对一会面体现美中两国关系至关重要。那么本次核安全会议是否能对朝鲜的核威胁起到立竿见影的阻吓作用呢？解除全球核威胁的关键在哪里？美中两国联手出拳的障碍何在？核威胁的乌云为什么长期挥之不去？好，首先第一个话题，我想请在纽约演播室的陈破空先生做回答，就是这次峰会的看点在哪里，与过去的几次有什么不一样？
这次核安全峰会啊是第四次，从2010年、2012年、2014年到2016年，这次核峰会最大的一个看点就是中国非常高度重视，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这次峰会，并跟奥巴马举行相当长时间的会谈，这个会谈延长。但是一个最大的看点是俄罗斯抵制了这次峰会，普京没有出席。那么这里发出了两个信号，俄罗斯想显示的立场就是，缺少俄罗斯这个核安全峰会是不完整的，因为俄罗斯是个核大国。而普京发出了另一个信号，就是如果美国不承认他对克里米亚的吞并，如果西方这个不解除因为他入侵乌克兰所导致的这个制裁，那么俄罗斯不会在其他问题上进行合作。另外他也发出了个信息，就是中俄有分歧有不和，所以中国是出席这个峰会，俄罗斯抵制这个峰会，说这就瓦解了平时人们所想象的中俄之间有战略同盟的说法。
嗯，好，谢谢破空。接下来呢，程晓农先生，我想问您，就是现在呢，从全球的范围来讲，这个核威胁具体表现在哪一些地区、哪一些国家？那么，我们看到呢，全球的这个核弹大概有15000枚左右。那么，目前的这个情况呢，究竟是怎么样一个状况？在各国呢，是有怎么样的一个现实情况？对全球造成的威胁？
核安全峰会呢，一共开过四届，每一届中国的国家主席都参加了，胡锦涛参加前两次，习近平参加最近两次。但是我们也看到，现在核安全峰会开了四次，但是这个核威胁并没有减少，原因是有两个来源，一个是跟中国有关，一个跟俄国有关，就是刚才破空提到两个因素，跟中国有关的，那就是现在在所有有核武器的国家里头，唯一对其他国家提出核威胁的、公开的这样威胁的是北朝鲜。那么北朝鲜威胁的是谁呢？根据日本产经新闻的报道，他威胁的是中国。而中国现在的态度仍然是一种犹豫未决、暧昧不明的态度。到现在为止，包括今天这个核安会已经开到第二天，中美两国首脑也会晤过了，中国方面仍然没有做出任何明确的承诺，要采取什么样的断然措施。也就是说，中国等于是被北朝鲜这个小兄弟打了脸以后，中国没有做反应。那么另一方面，跟俄国有关的就是现在在这个世界上各个地方，恐怖主义分子都在设法获取核武器。比方讲，在中东这个就有所谓的关于洪水营的黑市，其实这都是一些想获得脏弹，就是带有放射性材料的这种不够核武器原料水准的那些这个材料，希望利用这些东西制造爆炸物来伤害周边的社会和国家。那么到现在为止，这个问题也没有解决，而这些脏弹的很多材料还有它的技术与俄罗斯有关。北朝鲜的核武器 它的技术也与俄罗斯的专家把俄罗斯的技术走私到北朝鲜去，与中国给的技术帮助也有很大的关系。所以中俄两国其实因为这两个国家的这个政策，导致了目前为止这个核安全问题始终没有办法真正得到有效解决。
好，谢谢程晓明先生。接下来我想问在纽约的高文谦先生，那么刚才呢前面的两位谈到的，从这次峰会我们可以看到的，一个是中俄之间并不是核同盟，那么另外呢就是朝鲜它威胁的目标呢实际上是中国。那我想问您呢，其实这过去这三个国家呢都是共产主义阵营里的这个阶级兄弟，为什么到现在翻脸了？
这次呢就是一个核安会呢，这核心问题当然刚才破空跟小农也说了，主要是两个，一个是如何防止呢这个核材料呢落入到伊斯兰国这些恐怖主义分子手里面，第二个就是朝核问题。那么刚才您刚才问到我这个话题呢，说这个为什么共产国家的这个会发生这种问题，这个里面的话呢本身跟共产国家的集权的性质有关，而且的话呢实际上呢朝核问题呢这个实际上根子就在中国，因为中国呢是朝核的是朝鲜最大的这个盟国了，这个这么多年来这个北韩一直顶着这个世界的国际社会的压力，那么能够挺下来也就是因为中国的这个那个支援。但是这回中国参加了联合国最新对史无前例的对这个朝鲜的这个制裁以后呢，朝鲜马上就发生了粮荒，那而且的话呢现在这劳动党这个内部的话呢已经就发通知准备着要进行一场啃草根的苦难行军，正是由于这个那个原因的话呢，这个金正恩呢对中国的话呢是恨之入骨了，可以说他仇华呢已经超过美日韩，而中国在这个朝核的这个问题上呢实际上现在是已经是一个最大的一个输家。因为朝核的话呢人家就说他要扔炸弹呢这北韩大概不会向这个南韩扔，日本又远了点，真正威胁到的就是这中国。而呢中国在这些年来的话呢由于在这跟朝鲜玩这个双簧戏啊，这个表面上的参与制裁实际上暗中放水，这个也就是前几次这个联合国制裁没有作用这么一个可以反证那个这一点。那么现在的话呢他仍然是在拿捏这个分寸，一方面参与这个需要给朝鲜呢一点教训啊，另外一方面呢又不能让他垮台，把朝鲜仍然作为给国际社会出难题的一个棋子。
好，谢谢文谦。接下来呢王先生我想问你，就是刚才大家都谈到就是说朝鲜的实际上它针对的目标是中国，而且我们看到朝鲜对全球的这个威胁呢已经不是这个一天，其实是这个可以说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为什么它对世界的威胁这个越来越严重？而且呢讲到中国刚才高先生说他跟中国是唱双簧，那么这个所谓的唱双簧的究竟是中国自己的这个一厢情愿呢，还是两边之间呢他们有互相的这个暗中的勾结呢？这个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中国为什么不愿意放弃对朝鲜的支持？而且我们看到呢在这个媒体对朝鲜人进行的访问里头可以发现的，就是说问到他们对美国人的态度和对中国人态度，他们说我们的确恨美国人，但是对中国人我们是更加的仇恨，那么这一切是为什么？
我还是先稍微说远一点，这个核武器啊是20世纪的科学支配人类的一个作品，这个作品这个潘多拉盒子打开了一直到现在没有办法关上，恐怕还有漫长的时间。事实上从第二次大战结束，这个它的重要标志就是美国在广岛和长崎投放的两颗原子弹，确实当时必须这样做，但它的后果极其的严重。那么后来到1949年苏联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1952年美国爆炸了氢弹，1953年苏联爆炸氢弹，然后接着就是1964年中国爆炸了一颗原子弹。现在这个核威胁已经构成对人类整个生存整个的包括发展在内的最大的威胁了。事实上是在这个60-70年以来，以前是苏美两国，后来英国法国中国慢慢也参加进去了，这个怎么样的削减怎么样的禁止和怎么样的 销毁整个核武器啊，一直到今天在华盛顿召开的所谓第四届的这个核安全峰会啊，是人类的这个漫长的努力，这个过程还很漫长。我们这个人类现在这个物种能不能存在下去，相当程度取决于能不能最终的彻底的销毁这个核武器。2009年奥巴马总统第一次提出来美国有这么道义上的责任，因为美国是最先使用过核武器的这么一个国家，而且也是核武器力量最强大的国家，有这么道义责任提出一个非常神圣的目标，就是彻底的销毁这个核武器，把世界变成一个无核的世界。所以2010年一直到现在每两年举行这个全球的核安全的峰会。那么刚才前文总都提到了哈，中国比较重视，都是第一把手，所谓的国家元首参加了，这个态度应该是值得嘉许的。
好，谢谢王康。那么接下来呢，我想问陈破空先生啊，就是说到这个朝鲜呢，它当然是一个对全球构成的看得见的这个威胁，另外一个我们也不得不谈一谈的，就是我们看不见的一些隐形的目标，那么就是伊斯兰恐怖主义分子，他们跟这个核威胁之间的这个关系目前呢也可以说是越来越严重，那么这方面能不能请您分享一下您的看法？
是四次核安全峰会其实的一个主要的那个宗旨啊，就是防止恐怖分子、恐怖主义集团取得核材料。因为恐怖分子一旦取得核材料，不仅仅是对全球的一个威胁，而且是可以毁灭人类。因为根据他们的这种极端主义的这个说法，或基本教义派的伊斯兰教，他们宁愿自杀爆炸跟其他人同归于尽。也就是说，如果他们掌握了核武器，他可以毁灭地球，他认为这种方式是见真主的最好方式，他认为整个地球都充满了罪恶，人类不需要存在，而只有他们是这个通向天国的道路。所以说如何防范恐怖分子，我们看到这几十年来啊，它是发展是成那个巅峰状态，开始是分散的恐怖分子，后来是有组织的恐怖分子，就是基地组织，就是这个本拉登所领导的基地组织，后来是成立了国家层面上的这个恐怖主义集团，就是伊斯兰国 ISIS， 说跨越伊拉克和叙利亚，说而且在那里啊控制石油，这个控制金钱，控制人口，控制广大的辽阔的国土，说这个威胁给世界带来了警讯。这四次核峰会一直到这四次时候，这个核危险更大了。比如在比利时这次发生了这个恐怖攻击，其中一个恐怖分子都曾经跟踪一个比利时的科学家，比利时的科学家是跟核设施有关的，那么这个恐怖分子为什么跟踪他，就是想取得核设施，因此现在当务之急是防止这个核扩散，而且防止了恐怖主义。尽管1967年世界已经制定了核不扩散条约，但是这个条约对恐怖分子没用，对恐怖主义国家也没用。我觉得在世界上最不遵守这个扩散的，其实啊，回到还不是美国和俄罗斯，还是中国。现在说全球15000枚那个核弹，说大部分被美国和俄国所掌握，这个信息不准确。其实前几年美国情报机构就已经披露，在中国有几千公里的地下工事里面储存了大量的核弹，中国对外公布的是只有几百枚核弹，其实它的核弹是上千枚，甚至于恐怕更多。说它这个井喷式的发展，而且中国现在周围四个核国家，俄罗斯、印度、巴基斯坦、朝鲜，中国是把核技术扩散到巴基斯坦，后来由巴基斯坦扩散到这个朝鲜，朝鲜又把核技术扩散到伊朗，说中国成了核扩散的一个国家。这个扩散的结果，中国现在自食其力。一个是朝鲜前不久，上个礼拜金正恩在内部这个文件中讲，要用核暴风碾碎中国，说直接的威胁中国，这就是相当于中国把他这个养坏了，就好像一个坏孩子给养坏了。我们这个坏孩子现在报上有新闻嘛，一个坏孩子玩那个电的家长纵容他玩电动游戏如迷，最后突然叫他不玩了，有人还拿刀捅这个家长。那么现在这个朝鲜就这样的，你把他宠坏了，给他石油，给他粮食，突然就不给他了，他现在对你发疯了。有可能呢，就朝鲜毁灭不了美国，他也不会毁灭韩国，毁灭不了日本，但是他投放一颗原子弹到北京，到中南海定点攻击，那中共政权有可能给覆灭。说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共呢积极参加核峰会，他觉得这个核威胁已经到了门前，但是中共需要反思的是，他本身是核扩散的一个源头。
嗯，好，谢谢陈伯空。接下来，陈向龙先生，我想问您，就说呢，刚才陈先生说呢，其实朝鲜他的这个核目标是中国，那么刚才前几位也谈到了这一点。那我想问您，就从这些点来看的话呢，其实呢，就是说，中国和美国进行合作呢，其实对他自己自身的这个生存呢，也是至关重要的。但是我们也看到，中国和美国之间呢，有诸多的这个障碍，有诸多的这个意见的不统一，而且呢，也有诸多的在利益上的这个互相之间的这个矛盾或冲突之处。那么这点呢，是不是妨碍到这个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在核安全方面的这个真正的全面的合作呢？
我觉得中国在其他方面和美国有各种各样的摩擦和冲突，这是毫无疑问的，从人权问题一直到南海问题等等等等。但是在核安全问题上，中国和美国也不是完全的利益一致。我前面提到，中国到现在为止对北朝鲜的态度仍然是模棱两可。刚才前面美国之音今天的节目里，叶冰在这个丹东的采访也提到了，中国并没有停止对北朝鲜的贸易。北朝鲜的大卡车从中国运到北朝鲜去的究竟是石油还是粮食还是别的什么东西，并不清楚。也就是说，贸易仍然在继续。在这种情况下，究竟中国在什么程度上支持制裁，在什么程度上这个准备采取断然措施，我们现在并不清楚。至少我们从这一次核安全峰会的这个中美双方的对话来看，中国没有做出任何真正的承诺。我仔细看了目前媒体关于这个这一次核这个习奥会以及中国的外交部在国内发布的各种新闻和各种表态的立场，我注意到基本上和会前一样，没有任何变化。也就是说，中国政府依然是在犹豫不决当中。他关心的并不是北朝鲜的核威胁，而是说，不希望北朝鲜这个政权崩溃。也就是说，中国政府似乎并不太在乎北朝鲜的核威胁。所以我觉得我对这点也不是很理解，就是中国的网民都说这是北朝鲜结结实实打在中国脸上的一记耳光，那么好像挨了耳光的人觉得没什么，不疼，没事儿。
嗯，好，谢谢陈先生。那么高先生，我想问您，就是说刚才陈先生谈到呢，就是中国似乎并不在乎北朝鲜的对他自身所对中国所造成的这个核威胁。那么想问您，就是说呢，在这种情况之下，您认为中共呢，他是中国政府呢，他究竟是手中掌握着他让他非常有底气的这个牌呢，还是说他根本也没有顾及到手里的这个牌怎么样，而是说呢一味的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这个角度这个试点出发来判断他和北朝鲜之间的这个关系呢，或者说他一厢情愿的来解读他们两个人的这个兄弟情谊呢？
我觉得呢，中国跟朝鲜的关系呢，是一种用官方说法呢是鲜血凝成的。实际上呢，这个里面呢，既有意识形态的原因，就是社会制度啊，都是共产集权制度啊。那么同时呢，也有的话呢，这种现实的这种国际这个利害关系。那么实际上呢，这个中国呢一直是美国最大的那个盟友了。哎，这从这一点的话呢，就从这一点可以追溯到从历史上，哎，中国人牺牲了50万条人的人命，把金家的这个王朝呢给这延续下来。哎，那么从现实的这个层面上呢，中国呢也有内外两方面的考虑。一方面呢，就是呢，都是曾经是共产集权国家啊，北朝鲜现在是完全是搞这个这个世袭制了啊，可以说呢是同病相怜啊，砸断骨头连着筋啊。从这个对外关系上的话呢，同时的话呢，中国又把北朝鲜作为一个他在国际布局中的一个棋子，给美国给国际社会制造麻烦。所以呢，这是这么一种错综复杂的这种关系。中国，刚才我一开始说了，中国我的看法是中国跟北韩呢一直在玩这个双簧的这个游戏啊。那么中国这样子做，北韩呢看得也很清楚，北韩实际上也在玩中国，而且的话呢，玩中国的话呢，现在成了一只白眼狼。中国想去拿这个打那个朝鲜牌，实际上是朝鲜呢 这金正恩他们呢也在打那这张中国牌，而中国呢又控制不了，所以处在一种进退两难的这么一种情况。而且呢，这个呢，实际上呢，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呢是在朝鲜问题上呢，中国政府呢一直把共产党的一党之私置于整个国家利益之上，啊，那么现在实际上朝核问题演变的结果呢，现在美国和这个韩国进行这个就是萨德这个反导这个系统的这个磋商，这个对中国伤害也比较大啊。同时，日本的新安保法也通过实施，这个对中国的国际环境，就是从国家利益上讲，也造成非常不利的这么一种一个状况，等于是给日本送了绑。所以说呢，中国在这上面玩这个事情，还更不用说，这个如果北韩他如果他这个试验这个核武器进行核武器试验呢，他最后的话呢，这个丹东就是东北就那边呢，都是形成这个五级地震啊，都变成这么一种情况。一旦核污染、核泄漏，中国会首当其冲。所以中国呢，现在他玩这个牌玩不好呢，实际上现在是引火烧身，成为最大的输家，我认为是。
嗯哼，好，谢谢高先生。王先生，我想问您，就是说刚才大家都谈到，就是说实际上这个关键在中国和朝鲜之间的关系，那么在这个方面似乎美国和其他的国家也是无能为力，那么是不是说这样的这个核峰会现在虽然已经开到这个第四届，是不是说它根本就起不到什么关键的实质性的积极的作用呢？
根本呢，当然不是在桌面上的这个会谈、这个谈判，这个历来尤其是极权主义国家，他从来没有产生经济的谈判的。我想谈谈这个朝鲜的问题。
是，
我觉得朝鲜问题仍然是这个冷战的一个残余，巨大的残余。本来朝鲜战争就是斯大林一手挑起来的，那么满足了这个金日成的做朝鲜王的这种欲望。这个毛泽东啊犯了极大的一个历史性的错误，贸然参加进去了。一直到现在，中共经历了将近60多年的这个东西，从来没有突破性的新的一个思维，还是现在当年的所谓的苏美冷战两大世界体系的冷战的思维里边。所以这个朝鲜呢，就在这个当中仍然是一个竹子，一个工具，一个所谓的战略的缓冲地带。我觉得北京最大的一个战略的误判，就是继续把朝鲜它的包括它有核武器作为在中美之间的这个所谓的核博弈的一个工具在使，这是个巨大的一个误判。现在已经看得很清楚，朝鲜现在这个工具本身已经异化成了，它自己已经到了一个甚至不可控制的这个地步了。北京显然不断地表现出一种恼怒和一种失望，这也是参加这个峰会的完整峰会的一个最根本的一个原因。现在如果北京政权如果没有新的思维，没有世界战略，尤其是中美关系的摆脱冷战的一个新的一个思维和调整，建立新的所谓的他的世界战略的这个思想的话，朝鲜问题就这样继续下去，一直到刚才有几位说到的这个朝鲜平壤的某一颗原子弹甚至扔过鸭绿江扔到什么地方来的可能性，到那个时候一切的这位冷战也好，旧的那些这种思维也好啊，都已经过去了。那么整个中国整个世界就成了一个不可设想的情况。在这个时候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是自作自受，趁现在朝鲜问题还没有完全失控，确实应该断然采取措施了。否则这个朝鲜就不仅是中国的历史上的宿命，也是现在和未来的一个最最重要的一个毒瘤，一个炸弹。
嗯，好，谢谢王先生。陈伯国先生，我想问您，刚才王先生谈到的就是说实际上呢是西方国家，当然美国为首的这西方国家呢，他们已经走出了这个冷战思维，因为冷战应该是结束了，但是呢在中国方面显然没有走出这个思维。那我想问您，就是说是不是说美国方面是否应该再恢复一下过去的冷战思维，那这样的话呢是否可以有一种方法来使美国和西方国家能够对朝鲜这一类的这个冷战思维的国家这个毒瘤来进行开刀手术呢？
我想对中国政府来说啊，有一句俗话叫两害相权取其轻，对中国政府来说现在是三害相权取其轻。他以前感受到一个危险是什么呢？他怕这个韩国统一金正恩政权垮台，韩国统一这个朝鲜半岛，一个民主的统一的朝鲜半岛会在这个意识形态上给中共的独裁政权构成威胁，同时在地缘政治上对中共非常不利。说中共以前担心的这个危险，说他就这个半心半意对制裁，并且阳奉阴违，在背后啊支持这个朝鲜对抗联合国决议。那么现在新的危险出现了。第二个危险就是美国和韩国在忍无可忍的话部署萨德导弹系统，那么既表面上针对朝鲜，实际上也监控了中国的导弹运行，说中国威胁台湾的导弹就不起作用了，当你1500枚导弹升空的时候，美国的高空拦截系统可以把你打下来，把你那个击落。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中共现在采取了配合联合国制裁的措施，采取一些行动来制裁朝鲜，是因为要跟美国讨价还价，希望美国不要部署萨德导弹系统。现在第三个危害出现了，第三个危险，那就是朝鲜公开扬言要用核暴风毁灭中国。那么我刚才说了，这个朝鲜不一定能毁灭整个大中国，但它毁灭一个中共政权是完全可能的。如果中国人民不能推翻中国政权，而那个世界文明国家不能颠覆中共政权，有可能被一个朝鲜颠覆是完全可能。因为朝鲜政权由于它对内中国对外中国已经是寿数有限，而且覆亡是那个是可以预见的。如果朝鲜覆亡，他宁愿跟中共同归于尽。在历史上，小国毁灭大国的例子有的是。中国两次亡国，一个是人口不到100万的蒙古灭了人口1亿的中国，一个是人口不到100万的满清灭了1亿人口的中国，都是从北方来，从东北来。说朝鲜以他自己的方式用小国的毁灭大国，或者用小国的毁灭一个大国政权，这种可能性存在。说中共在这种权衡之后，现在中共显然在改弦易辙，在跟美国进行一些安全合作，这是他们发表了一些核安全的这个中美两国发表了一个公报。虽然公报中没有明确提朝核危机，提到别的一些东西啊，中国管好这个核能啊，或者高浓缩铀到低浓缩铀等等，但是事实上这个会谈有公开的议题，还有闭门的议题。我想在闭门会谈中，中美之间是否达成了一些协议，我们还有待看。美国现在正在军演，大兵压境，这个美国的1.7万军人，韩国的30万军人展开最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对朝鲜是围而不打，而朝鲜今天又发射导弹这个挑衅。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中美之间达成一致，中国默认美国清除这个朝鲜政权，清除核设施有可能。但是现在俄罗斯成了一个变数，俄罗斯最近举行了远东地区最大的军演，究竟他的意图是什么？他是想取中国而代之来支持朝鲜，还是说在金正恩政权垮台的时候他要分一杯羹？这个意图不明。另外俄罗斯又抵制了这个核安全峰会，在这样的情况下，说美国对金正恩是不是采取斩首行动还是犹豫不决。
好，谢谢陈博空。那么陈晓东先生，我想问您，就是说目前呢，就是说讲到这个核安全的问题呢，美国是一个，因为它作为全球唯一使用第一个使用核武器的这个国家，刚才王刚先生也提到它具有道义上的这个责任。那么在现在这个状况之下呢，它受到这个俄罗斯的阻碍，受到中国的这个不太合作，那么受到呢这个朝鲜的忤逆，那么美国能做什么呢？我们也看到这个奥巴马总统呢被美国的媒体戏称说核问题是他最喜欢的这个问题，所以美国能够做什么？
我觉得奥巴马现在离他的卸任已经不远了。那么在他的8年任内，他一共做了一些他自己认为他的政绩上很重要的事情。那么这个推动这个所谓的全球核安全是他一个很重要的议题。他也做了一些外交上的努力，我们都看见了，现在开过4次核安全峰会。但是我们也知道，这个核安全是个最重要的议题，但是也是一个可以长期说下去做下去，但是不见得真正解决问题的议题。原因就在前面我们都提到了，与北朝鲜问题直接相关的是中国，而中国一直没有能够做出任何他自己认为可以是算是这个立场清晰路线鲜明的一些决策，就是他自己都不知道他下一步该怎么走。中国现在是一种这个完全是在有点，我觉得有点像是这个坐以待毙的状态，就是说北朝鲜在那儿不停的玩核武器，拿着手里挥舞的花花的，中国政府就是一个劲儿说我就这个一成不变，以静待变。那核武器不是炮竹，那炸了可就是很厉害的。所以中国政府其实是已经到了需要在对朝政策上有根本性的决策，
好，
但是现在显示这个决策能力并不够。
嗯，好，
美国呢也因为这一点也只能坐着看。
好，谢谢陈先生。最后呢，高文谦先生，我想问您，就是说呢，说到这点，我们还看到另外一个层面的这个分析，就是说呢，目前在东亚，也就是中国和韩国和日本之间呢，他们也在竞相的这个生产核材料，这个金属布。那么在这点上，有分析讲，这个也可能形成在东亚的这个核材料的这个竞争。那么这个方面呢，能否让您跟我们分享一下您的看法？
因为那个这个核材料呢，它用完之后呢，它可以进行循环，循环的话呢，可以提出那个金属布来。那么呢，实际上呢，当然这个话题呢是都大家都看准了。像这个日本和韩国呢，他们不是核国家啊，但是呢，他们也尽量掌握这种从这个核废料里面提出来的这种材料，以便呢进一步还可以讲，也可以制造核弹，也可以进行这个核能，啊，那么在这个问题讲呢，我觉得这个话题呢是一个比较这个核弹放到这个恐怖分子手里和朝核问题，这是一个相对来说是一个次要问题。那么呢，我最后还有一句话，我觉得要解决朝核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政府要把共产党的一党之私，把他的一党之私拿下来，真正把国家利益放在一党之私之上，这样子才能解决问题。
嗯，好，谢谢高文谦先生。好的，那么以时间的关系呢，奥席今天说，你想补充是不是？嗯，
对，
好的。
刚才我特别赞成，文谦先生的这个说法，就是放弃一党之私，真正以国家民族为重。那么朝核问题就迎刃而解。我还要提到一下，这个反对这个核威胁是全人类的共同的使命。我特别要提到爱因斯坦和罗素，他们在1955年发表《罗素爱因斯坦宣言》。这个55年的时候，刚好是冷战最严重的时候。后来德国的科学家发表了这个哥廷根宣言和麦岛宣言。西方的科学家发誓绝对不参加任何。制造核武器的这种科学活动，最著名的是帕格沃什会议，加拿大的一批商人、科学家和学者组织了这么民间的一个团体，他们对结束古巴危机、结束越南战争、中导条约的签署、不扩散核武器的签署、部分禁止核武器的签署，发挥了一般的政府根本发挥不了的作用。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实现民主化。中国知识分子、中国的核科学家们和物理学家们参与到反对核扩散和军备竞赛的这个事业当中来，这个是中国人责无旁贷的一个使命。它的前提就是放弃一党之私，实行真正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思想自由，一句话就实现宪政。这个宪政绝对不仅仅是选一个最高领导人，他要做的事儿多得很。刚才我说了，帕格沃什这个会加拿大的，在整个东方国家根本不可能。东方国家只有一个最著名人士，就是萨赫洛夫，1975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他是苏联的亲党之父，他放弃了自己全部的前途，坚决反对这个。和军备竞赛，尤其是1969年苏联格雷契科勃列日涅夫集团准备对中国进行核外科手术打击的时候，他坚决反对。当时苏联的军方说，我们和美国毕竟都是白种人，我们要做的事情是美国军方特别想做又不敢做不能做的事情，就是对中国的有限的核工业进行摧毁性的打击。这个沙赫洛夫说，你们错了，他的精神上非常了解美国，美国对全球的和平负有责无旁贷的使命，尤其要遏制一切核战争。有沙赫洛夫，中国现在没有出现这种知识分子和核物理学家，是因为共产党的一直实行这个一党之私，不准人们议论国事和议论人类的事物。
总而言之，就是中国的政治问题才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最终的金钥匙。好的，那么奥席今年首会核峰会能否平息半岛，我们就谈到这里。接下来呢，我们要讨论的话题是党员隐瞒身份成风，中共金字招牌为什么不灵了？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 好，欢迎回到四月一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宇宙。中纪委机关报《中国纪检监察报》上个星期刊文称，湖北某市一个镇的政府有数名党员干部在出入境时将政治面貌填为非党员，文章称隐瞒党员身份者大有其人，有大学生党员应聘时羞于提到党员身份，有党员干部在工作需要往前冲时灰溜溜的靠边站，总之要不要把党员的身份亮出来，完全以自己的利益为标准。有分析称，党员跟党组织玩藏猫猫，说明中共打造的这块金字招牌连党内都玩不灵了。那么党员二字如今在中国社会，在民众的眼里，在党员的心中究竟是怎样的扮相？它到底是先人后己的金招牌，还是垂钓利益的纸标签？政治党派究竟是不是伪光正的代表？好，今天参加节目讨论的四位嘉宾呢，仍然是中国民间学者王康先生，中共党史学者晚年周恩来一书作者高文谦先生，专栏作家政治分析师陈破空先生，以及普林斯顿社会学博士转型问题学者程晓农先生。首先呢，我想请问陈破空先生，就刚才我们在岛屿中的目前这个党员在中国的社会，在民间以及在党员自己心中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扮相？
中国党员在人民心目中是什么形象呢？在二十多年前我听到一个说法，当一个班或者一个企业里面有一个人入党了，其他人就会开玩笑议论说群众队伍又纯洁了，意思就又一个人离开群众队伍进了党组织了，说群众队伍更纯洁了，就坏人入党了暗示。那么后来这些年发展的更严重了，现在据说有党员或者有官员在场啊，哪怕在大学，那么人们就会小声说话，就会小心翼翼，甚至不说话，保持沉默。为什么呢？现在人们对党员形成一个定势，那就是密探，那就是包打听，那就是告状的、告密的、告密者。说在大学里有这个学生举报老师，学生举报教授，都是学生党员干的。说现在党员就这么一个形象。另外，于振声政协主席、政治局常委，他自己举了个例子，他是一个女大学生，是党员，他毕业了去应聘，当他一说出他是党员的时候，那个主管马上就问了一句：“哦，你是党员啊？”这个女大学生就非常紧张，就激动地说：“党员也有好人呐。”那么还有一个实例，如果说这只是举了个例，还有一个实例就是什么呢？就四川省阆中县一个副乡长叫戴斌，很年轻，他去参加这个相亲节目叫《非诚勿扰》，他有去相亲，结果他一说他是党员的时候，那24盏灯就那个参加那个相亲的美女啊，24个美女全部灭灯，就表示不承认。他大吃一惊，我党员怎么了？我党员就不能找对象？结果他回到家之后，他母亲还跟别人说这个上了节目一个女孩都没牵住，真丢脸啊。也就是现在人们对党员是看得很低的，就党员的话代表了一种非常低的形象，因为你入党本身动机就不纯洁，你入党的目的是什么？目的是你要解决组织问题，就是解决利益问题，是吧？升官发财，一旦不升官发财，那他就无处可寻了。所以现在越来越多的党员隐瞒他的身份，跟他内在的虚弱啊，这个不自信有很大的关系。
嗯，好，谢谢陈伯公先生。那么陈晓农先生，刚才我们看到谈了一下这个在中国的党员以及共产党组织呢，它的这个现实的状况。我们接下来想看看从理论的层面来谈一谈，就是中国共产党讲到这个实际上的这个党员和党组织呢，是共产党是为了人类的理想而奋斗，那么中国的共产党是代表中国的这个劳苦大众，那么显然这样的理想和现实之间呢有很大的距离。那么在这方面的这个距离方面，中国共产党是怎么样来弥补这个之间的这个距离呢？
宣传在试图弥补，但是宣传和现实从来是两回事儿。那么按照官方利益形态来说呢，党员是所谓工人阶级先锋队，吃苦在前，大公无私。那么从现实中来看呢，其实从井冈山时候到1949年，低层党员确实只能吃苦在前的，但高级党员从来是有特权享受的。那么共产党执政以后呢，按照苏联的那套办法，把这个共产党高级这个中高层官员的特权制度化了，那么这种情况下，这个共产党员就不再是，特别是党的干部，不再是吃苦在前，而是吃苦在后了。所以从这个时候，我们就看到中共的制度和共产党宣传的关于共产党员的特点的这个意识形态宣传完全是背道而驰的，就说一套做一套。我们现在到官方文件里经常能看到这样的话，叫做某某享受什么什么级别的待遇。那么如果我按照这种 享受待遇的这个概念去理解现在这个中共，那么他的党章可以这样修改，就党员是各级干部的预备队，效忠在先，升官在后，官位越高特权越多。如果这样如实写，党章倒是符合现实了，但是也丑恶不堪了。
嗯，好，谢谢程先生。那么高先生，我想问您，就是刚才两位先生都谈到了，就是他的这个现实和理想呢实际上是有非常大的这个距离。那么我们现在目前显然看到的就是说，党员并不是代表中国的这个劳苦，不代表这个大多数人民，更不能说他代表中国的劳苦大众。也就是是不是可以说中共呢已经异化到他的这个对立面？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异化？
这个关键问题呢，就是说呢，这个共产党这一形态呢，那已经破产了。哎，他宣称的呢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为劳苦、为大众谋福利。哎，他这个中南海的这个影壁上呢，就是写的毛的为人民服务。实际上呢，在现实生活中呢，他已经堕落成一个为自己谋私利的一个利益集团。哎，而且是专门为自己谋私利。而且说的话呢，按照刚才小宁讲那个讲，甚至共产党的这个，它是一个金字塔结构，越到高层权力那越大，越有这个权力寻租的这么一种机会。所以我觉得话呢，党员呢这个羞于承认自己的身份呢，这个问题出在下面，实际上呢根子还是在这个上面，根子在于这种那个制度。另外呢，这个现在的话呢，这个党员羞于这个承认自己的这种身份呢，实际上呢，他已经成为这个盛世中国的这么可以说是一大那个景观了。所以网友们觉得这个事情的很有趣，哎，说这个呢，现在呢，共产党还是那个地下党，他是这个当年革命先烈这个地下党的遗传的下来的这么一个基因在里面现在发挥了作用。当然这是开玩笑的话，但是说明一个什么的话呢，说明他挂羊头卖狗肉。当年的话呢，在我们小的时候或者年轻的时候，这入党呢是在当时的这么一个社会情况下，这是一件很光彩的事情。现在呢恰恰相反了，因为他完全跟当年共产党在党章中宣称了自己为人民服务这个宗旨呢完全是背道而驰的。那么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呢，这个所谓当时批入党做官论，现在倒不是入党做官，现在是入党发财。那么呢基层党员呢他要那个两面全都那个站着，所以呢共产党呢现在就等于是像一块那个臭豆腐啊，这个闻起来臭吃起来香，党员呢就在这个问题上呢两边占便宜。所谓就是最近爆出来的这两件事情呢，实际上呢都说明党员的素质的话呢这么一个问题了。这对习近平上台呢已经三年了，这个王岐山呢所谓从严治党呢也有三年了，但是三年之后的这么一个结果还是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话呢，这对习王他们的话呢，这个仍然是一个严峻的一个挑战，怎么样子把党治理好，怎么样子把党管好。
嗯，好，谢谢高先生。王先生，我想请问你，就是刚才几位都谈到，就是像共产党，中国共产党目前这个党员呢基本上就好像要转入地下这样一个趋势，大家不敢认。那么就是说出现这个现状的话呢，究竟是共产主义这个理念有问题呢，还是中国它的现实出现了问题？而且说到理念的话呢，像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马列主义这些东西在国际上呢是越来越不吃香。那么实际上讲的共产主义的话呢，是大家各取所需。那么我们看到在北欧的很多国家，像这个丹麦、瑞典这些国家的话呢，他们我们有时候讲它好像看起来已经实现了共产主义，大家你能够想要什么你就能得到什么。那么这个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这个列宁呢，把这个苏联共产党的党政啊，加了一句话，叫做“共产党人是时代的良知、荣誉和智慧”。我看了苏共的党政，这边呢，另外一面呢，它就是苏共党员每个月必须缴纳的党费。斯大林说是共产党人是特殊材料制成的。毛泽东啊也谈了共产党人，就共产党人是种子，人民好像是土地，他老是用那种农民的世界观来评判人。现在我看到这个中共的这个 纪检系统发出了文件，就是对中共党员部组织基层组织的这种好像就是各种各样的现象表示不满。我看到的是一种习近平必须要做的一个事儿，就是在他的所谓的军改什么反腐之后，他必须实行下一步动作，就是清党。整个将近9000万中共的党员对中共的政权未必是好事。他们有一种理论，说是当年的苏联的共产党人只有10来万的时候就发动了十月革命，只有200多万的时候就战胜了希特勒，但是呢到了1900万的时候他反而失去了这个江山这个政权，所谓的就怪罪于所谓的赫鲁晓夫的全民党，全民都是党。现在这个毛泽东晚年搞文化大革命的一个理论之一就是吐故纳新，就是要把这些党员的所谓不合格的不称职的把它清除出去。但是每一次共产党的清党都是腥风血雨，列宁时期就搞过2次清党，斯大林是一直在清，一直到他死之前都还在清党，死于这个苏联共产党内部的这个清党的所谓这个扩大化的起码有2000万人，这个数字已经远远超过了历届的沙皇时代的镇压的所谓的俄国的进步人士，也超过了希特勒消灭的就苏联的人口总数。中国共产党完全一样，毛泽东一辈子都在搞吐故纳新，一辈子都在用这种方式作为清党的方式来巩固他个人的政权，现在习近平也必须走这一步了。就是这个所有的这些对党员的这个不满意，纪检委系统东西其实透露的一个信息就是要进下一步，就是在中国范围内进行清党，比如开除2000万共产党员出去，或者乐其退党，总而言之所谓的瘦身，不合格的共产党员全部清理出去，然后所谓的永葆青春，要达到这个神话。当然这一切我们都很明白，它就是为了巩固北京的中共政权而已，而且它注定是没完没了的，注定是最后是失败的。
那么意思就是即便是他减肥瘦身清党，对他本身其实并没有真正的这个好处，对不对？好，
他以为他有好处啊，他没好处怎么会去做呢？他不是要永葆青春吗？
在过去有没有取得任何的正面的效果呢？
这个中共这些人都是历史健忘症者，他们从来不在历史里面去讨教训，他们就换了一种现代的自大狂，认为自己能够做到一切，包括对前人的，包括毛泽东、邓小平所没有做的事情，他们都能做到。
好，谢谢王康先生。那么接下来我想请问陈伯国先生，实际上我们看到在中国，刚才我们谈到中共的他的这个现实理想以及他的这个意识形态，接下来我们来看另外一部分，就是他的这个宣传工具。那么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呢，作为中共的这个党媒，当然他们是起到的这个对中共的一个可以说是正面宣传的这个作用啊，尤其现在这个官媒要姓党更是如此。那么实际上呢，这些作为宣传机器的媒体呢，与西方的这个价值观的这个媒体呢，可以说是大相径庭。那么这样的这个宣传工具的这样的媒体，对中共来说呢，本身是不是仅仅起到的是适得其反的作用呢？
关于中共喉舌呢，今天新华社发表一篇文章了，说这个愚人节是西方价值观在中国不宜提倡，这个网友就群起的讽刺啊，说这个新华社是让中国每天过愚人节。这个说他的媒体不用谈。其实我们今天的话题有一个由头，就是湖北省有8名镇干部以出国考察为名，其实游玩，他们在出国申请表上填他们是党员填非党员，他们是这个镇干部却填成是无业和这个个体户，说这个回来之后呢，又把他的游玩的费用啊去了个镇政府报销，说这个中纪委就发文了，这个非常激怒，就说这些党员呢是完全是拿利益，这个出去要隐瞒自己的身份，而回来呢却要拿这个政府来报销。结果这8个党员得到什么处分呢？仅仅是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居然没有被开除，可见所谓从严治党完全一句空话，看到共产党的危机是不敢开除他们，因为开除了之后发展党员很难啊，发展忠于他们的。另外其实这个东西啊，这些党员也有难处，因为美国法律规定啊，这个3类人不能入境，这纳粹分子、 恐怖主义分子、共产主义分子不能入境，说大量的共除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出访是有外交豁免权以外，其他中共党员官员大量的出国，移民家属啊、移民子女啊，都是隐瞒党员身份。前不久年一月份发生个案子，有个叫林路的中共党员，他隐瞒身份而且入了美国国籍，被人揭发，结果上被带上法庭审判，审判的是他死活辩解自己不是中共党员，实际上他还为中安部效劳过，说这个案子证明共产党员是不能加入美国籍，说入了共产党员的人在中国捞到好处，在国际上捞不到好处。另外我在想起来这个说理想和现实的时候，我想起两个故事。毛泽东他们搞共产主义革命的时候，我不排除中下层的追随者、农民工人，他们曾经为共产主义理想献身，抛头颅洒热血。但是中共上层从来就是为了自己的私欲和野心在奋斗，争权夺利，为了夺取江山，为了当皇帝在奋斗，互相残杀。那么这个有一个说法，就是这个苏联的这个以前的叶利钦，俄罗斯总统叶利钦，他以前有个说法，他批评苏共，他在苏联究竟有没有实现共产主义，他说我看实现了，就是在克林姆林宫实现了，就克林姆林宫的官员才可以这个随便欲取欲得，这个随便可以按需分配。那么还这个关于胡锦涛，他当副主席兼任那个中央党校校长的时候，有一个传说，也许是一个段子，也许是个幽默，也许是个传说，说他有一天呢、就在这个党校里啊，就做一个测试。他说：“同志们，我们今天要做一个测试。”他这样，他说：“支持拥护社会主义的，请坐到左边去。”他说：“拥护资本主义的，请坐到右边去。”结果呼啦一声，大部分人都坐到左边去了，表示自己支持社会主义；有少数几个人坐到右边去了，表示支持资本主义。但是有一个人坐在那里不动，坐在中间不动。胡锦涛问他就说：“这位同志，请问你是支持社会主义呢，还是资本主义呢？为什么你坐在那里不动呢？”结果那个人就说：“哎呀，他说我现在很困惑，我觉得我是信仰社会主义的，但是我觉得我的生活方式又是资本主义的，所以说我不知道该坐到哪边。”胡锦涛一听大惊失色：“哎呀，同志啊，你的座位应该在主席台，请上来。”所以意思就是说，你这样的思维要这个享受高官厚禄啊，思维啊，那是应该做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所以这个就是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心理底蕴，在这样的情况下上行下效，我想这8000万党员已经完全腐败变质。所以说今天他们到处隐瞒党员身份啊，除了他们的心理上的这个阴暗以外，这个民众对他们的这种对他们的低看啊，就是把他们看成就是说这个整个中国的一个拖累啊，这两种心态混在一起分不开的。
嗯，王刚先生，我想问你，就是谈到这个理念，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个东西啊，那么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个东西它出现的究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这个必然的一个结果呢，还是相当偶然的因素？因为我听到一个故事，就是说马克思其实他当时写资本论呢，他的读者就是为了恩格斯一个人，其目的他是为了自己谋生，是不是这么一回事？那么资本主义这个东西呢，究竟是偶然的还是必然的？这两者他们的宗旨是什么？
共产主义是西欧国家呀，就是工业革命之后的这个产生了新的危机，提出了一个解决方式的一种思潮，而且共产主义它必然是世界主义的。第一国际，1864年马克思创立的，就是欧洲几乎所有国家的代表都参加了。第二国际1889年恩格斯在伦敦创立的，美国、澳洲、新西兰、加拿大都派人参加了。第三国际1919年列宁缔造的，它叫国际，然后吸纳了什么土耳其、波斯、印度、伊朗，包括中国的代表参加。这个中国成为一个所谓的支部了哈。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边说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列宁的所谓的名言就是工人阶级没有祖国，但是共产主义不可能搞成一种国际化的一种形态，因为资本主义有自我疗救、自我改良的这个天生的这个动力。另外是科学技术有利于所谓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加上文化教育的普及。另外就是苏联之所以后来东欧的变化，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作恶太多，失去人心。苏联也好，中国也好，斯大林也好，毛泽东也好，实在是就是比历史上的其他的统治者，甚至那些暴君们更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他一旦出现危机的时候，他最后的下台，就像吉拉斯所说出来，他必然是以下台而告终，而人们绝不会为这个阶级、这个统治集团退出历史而感到任何的这种不安和这种的遗憾。所以共产主义它是一个人类历史上的一个 特殊的一个乌托邦，它只有两百年历史，绝对超不过两百年历史。
好，那么时间关系，今天焦点对话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四位嘉宾王康先生、高文谦先生以及程晓农和陈破空先生精彩论坛。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我们的节目，并且提出建议。好，我是宇宙，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